日前，知名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撰文称，随着美国堕胎新裁决出炉，高堕胎率的中国需要重新思索人口观念。他在文章中称，美国最高法院的新裁决并未直接禁止或限制堕胎，而中国是世界上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弱化了社会对生命的敬畏，中国的高堕胎率是生育文化、家庭价值、生命伦理衰微的标志。那么，美国和中国在生育观念和生育现实上存在怎样的差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易富贤博士的连线采访。
易博士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就是说，您呢刚刚就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堕胎的最新的裁决呢发了一篇文章，在文章里您说呢这个裁决是很谦卑的，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因为他没有规定是否应该堕胎或者是反对堕胎，他只是说应该叫这个权利回归到这个州政府，因为这个选民来决定。所以他如果他一个最高法院来个宣布堕胎是合法的话，那么总觉得很别扭，因为堕胎本身就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剥夺生命的权利如果能够在宪法上出现，那么对美国的宪法是一种嘲讽。我觉得最高法院把这个堕胎权还给这个各个州，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明智的也是比较委婉的做法。
嗯哼，好，那么同样的情况如果是拿到中国的话，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中国政府不但鼓励一民众堕胎，甚至政府还参与厂子堕胎，所以说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嗯哼，
中国对这个生命权的讨论根本还没有讨论，美国已经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上百年，中国目前还没有讨论，中国目前还是计划生育。就目前如果你是三个孩子是合法的，甚至四个孩子你还是非法的，所以这个人美国还不能够相提并论。
嗯哼，这还不是一个级别。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就中国现在呢是从过去的计划生育这个强制堕胎，到现在他可能好像希望能够巴不得强制大家多生育啊。那么其实呢，不管是他要你少生或你多生呢，其实都是属于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这个同样的跟美国的鼓励生育或者说限制堕胎或者是允许堕胎呢还确实不在一个水平上，应该可以这么说啊。好，
对对对。
那么另外呢您谈到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女性的自由选择权与胎儿的生命权之间的这个博弈啊，这是它的根本症结所在。那么我注意到呢有很多的读者在您的文章下面呢有留言，那其中好像多数呢是反对限制女性的自由选择权。那么回到两国之间，女性的这个选择权呢在中国和在美国有什么样的差别？
首先去堕胎问题上面的选择权，美国是这个胎儿跟妇女之间，胎儿的生命跟妇女的选择权之间博弈，中国是政府的暴力跟老百姓的生育权之间的博弈，就是两种不同的博弈。然后就是在中国几十年的这个宣传之下现实之下的话，那么就是说人们对生育观念尊重生命的这个态度啊已经发生改变。所以在这种批扭曲的自由选择上面，那么中国堕胎率会很高。虽然中国政府现在也不强制堕胎了，但是问题是由于几十年对这个生命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在这种批扭曲的这个情况上面，中国的百姓是一面倒的支持这个堕胎权利。但是像印度，它是在1971年堕胎是合法的，但是堕胎率只有3%，因为它这个民众他有自己的就对生命的一个底线的一个坚守。中国的话就是说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底线，政府也没有底线，这个民众也没有底线，那么就导致中国的堕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就是说，中国2020年中国官方数据是100个怀孕是43个被堕胎，实际上应该是超过50%，因为中国的官方的堕胎的数据是低估的，出生数据是高估的，实际上没有出生1200万，可能只出生1000万不到，而堕胎的数据是应该是远远高于官方所公布的900万，因为还有很多人私下的堕胎，有人到私人诊所堕胎要腰部流产，他根本是没有政府没有掌握不到，所以中国实际堕胎率应该超过50%。
嗯哼，
然后就是说，这是全世界最高的， 即便依照官方的数据的话，有些省的数字非常高，比如说就上海堕胎率是52%，浙江58%。那么就是说100个你怀孕100个胎儿的话，浙江只有42个是生下来有58个批堕胎，上海有52个批堕胎，这么高的堕胎率，既是一种对胎儿的生命权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啊。
嗯，
所以是很惊讶的事情。
嗯，等于说就是差不多一半左右胎儿都没有获得见到日出的机会。那么我也看到有那个在您文章下留言的这个读者讲，他说这个生育，中国人呢在生育方面他面临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么美国人呢在这方面没有多少的压力。那么这个呢，您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过啊，这您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堕胎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一方面刚才我说这个从文化层面上面，中国政府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宣传导致对生命底线的坚守已经失守了。一方面中国目前是民不聊聊生，中国的生育成本非常高，因为中国比如说这个一般来说以国际社会居民可自备收入占 GDP 的60%-80%，中国之间43%。那么就是说中国居民之间这么一点收入的话，养个小孩都很压力大，尤其是年轻人，目前就业压力很大，由于计划生育导致中国额外雇佣了少于劳动力，导致消费者不够，就业压力很大，所以中国青少年就业率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然后这个工资收入比较低，他养不起孩子，然后不能结婚，所以这也是个压力，这也是客观原因。像美国的话，怀孕的话，就比如说至少政府能够提供一些福利，所以美国这个至少单亲母亲还有一些福利，所以他能够养孩子，基本上还能够养活。中国的话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也是个客观原因。所以中国要抓紧堕胎率的话，是要难度很大，需要从很多方面出手。
嗯，在美国的话呢，就我知道如果你是赤贫，你一个单身母亲养了数个孩子，其实你的一切的这个就是这个吃呀住啊还有医疗保险根本就不要自己去担心了，政府都会给你，这个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差别所在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您谈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包含着对逝去的生命、对现有的生命和对未来生命的态度啊，这个三者呢都应该得到尊重。那当然您说的是尊重前两者，就是尊重逝去的生命和现在的生命，那么要欢迎未来的生命。有读者呢提出来，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年人他不想要孩子，他有很多的这个办法，但是呢这个还是苦了女性，最后呢导致安全和生命都没有办法保证。那么还有呢，就算最后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呢，一个成年人他不想养的方法呢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呢就是苦了孩子，反正最后呢受苦受难的就是妇女跟孩子。那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你即使要从一个整个的道德的体系、家庭体系、价值观，比如说一个男性，如果你这个女朋友怀孕之后她不管了，那怎么办呀？那就这个妇女问题，这就应该说对这个整个社会道德的规范问题，男性也应该承担责任、承担义务，然后大家都觉得都应该承担，提高这个整个这个道德体系提高的话，那么大家就自愿的这个抚养孩子，所以这是一个短板效应。中国堕胎率是一个短板效应，如很多方面都应该补的。你只能够如果从法律角度禁止堕胎的话，其他的问题你没有解决的话，那么你会导致很大的问题。所以就应该是一块一块的去补。如果你补不上的话，那么就是说，那么导致一方面人口无法延续，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甚至人伦体系的崩溃，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因为美国的话，尽管堕胎73年堕胎合法化，它的堕胎率它还是很低的，它即便1980年也是30%，现在是19%左右。苏联堕胎率长期高达60%-68%，很高的水平，所以导致苏联的人口这个出生减少，劳动力下降。然后在这个社会危机爆发，这个欧洲目前就能够它生育率都它的致死率比美国要高，它的生育率比美国要低。不尊重生命的国家是不可能得到持续的繁荣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从国家层面、从个人角度出发都应该考虑的。所以这个古老的哲学露出年轻的微笑，所以我们的祖先 很多智慧。所以我说这个一个正常的体系应该尊重过去的人，欢迎新来的人，不能够只考虑目前人的生活，遵从传统，欢迎未来，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模式。
好，那就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多谢。
好的，
再见。
再见。
以上是《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